今天我要跟你是复兴天国的服事文化。各位如果都记得的话，我讲了一系列的关于天国的文化，最主要讲的是从蜗居到天国居。蜗居就是前段时间在国内最畅销的一个连续剧，叫做蜗居，是讲发生在上海的事情，郭海鼎、郭海藻、宋思明等等在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的事情。天国居呢，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盼望，能够让我们看到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天国的荣美、天国的荣耀。这是第一次讲的，因为我要跟各位解释，我们人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却是咒诅的层次，有的时候怎么努力的工作好像是种了果树，但是果子不长熟就掉了满地，就是白做了。这是因为当初我们的老祖宗违背了神，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地长荆棘，棘藜，神说人要汗流浃背才可以勉强糊口，这是一个咒诅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种与收的层次，你种什么你收什么。我常常讲说一把锄头种一棵树，我们也希望一把锄头能够种三棵树，不是吗？甚至于以撒在荒年耕种有百倍的收成，甚至于主耶稣讲撒种子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这是种与收。最高的层次叫做继承的层次，是说我们喝的水不是我们掘的井，吃的葡萄不是我们种的葡萄树，是我们继承来的啊！这多么棒。跟着我又讲了第二篇信息，复兴天国的谦恭文化，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要从咒诅走入到种与收，走入到继承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天国八福的第一福，你要谦虚，你要谦恭，你要虚心，因为天国将会是你的。跟着我又讲了说天国的成全文化，这是在以弗所书上面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卫王成全所罗门王，为他准备了许多的金银宝石，建造了圣殿。摩西成全了约书亚，让他带着百姓进入了迦南美地。这是我们天国的文化，我们在地上也要效仿，让我们有一个成全的心理，绝对不可以说都是为了自己，我得不到你也不想要得到，我今天不高兴也不让你欢喜，这就是没有成全的心智了。然后上次我讲复兴天国的尊荣文化，在约书亚记里面讲的耶和华神怎样吩咐摩西，摩西也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怎样照着做。所以这是一个尊荣的文化，我们年少的要尊荣年长的，我们儿女要尊荣我们的父母，耶稣要尊荣父神，我们也要尊荣我们的神。甚至我们不能说啊，是的牧师啊，我尊荣葛培里没有问题，我尊荣Benningham 没有问题，我尊荣某某某大牌的讲员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尊荣你。葛培利也罢， Benningham 也罢，或者是某某大牌讲员也罢，只能做你的模范，只能做你的一个目标，但是你要尊荣你的牧者，你要尊荣你的传道人，你要尊荣教师，你要尊荣教会的人，你要尊荣你的小组长，因为他们每天在服侍你。今天我要讲复兴天国的服事文化。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要在伊甸园修理看守，这就是服事。服事伊甸园就是神的园子，就是教会。在世界上你们要治理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一切的活物，这也是服事。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服事，我们在世界上也要服事，服事我们的家人，服事我们自己，服事邻里，服事朋友，甚至于在职场上我们也有我们的服事。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在天国将来也是一样，有这个服事的文化， 我们绝对不能想说将来有一天我到了天国我就吃喝懒做，哎呀一大堆仆人，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圣经不会读的人通通要来服侍我，没有这回事。天国里面也是人人以服侍为乐，不是吗？我们除了要服侍神，我们还要服侍人，不是吗？天国亦然如此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比喻这么讲？他说实际上天国跟地狱常常没有很大的差别，在地狱里面的人好像是坐在一个很大的圆桌上面，满汉全席很好吃的菜，然后每一个人拿了一个很长的筷子夹的菜，筷子太长了吃不到，所以只能眼巴巴瘦巴巴的看到满桌的菜，拼命滴口水吃不到啊。但是在天国是你夹的菜你夹给对面的人吃啊，哇大家服侍，大家吃了胖嘟嘟的，像我一样又白又胖，这就是服侍的文化，这就是在天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如何的能够来服侍。许多美国的大公司啊，花钱请教会的牧师来跟他们讲教会的管理、教会的治理，这都是服侍。为什么？您知道吗？记得我以前在公司做事情的时候，每年有 bonus， 他要给我股票，甚至于我换工作的时候，他有 sign-on bonus， 就是说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要给你几万块钱，甚至于在换工作中间的时候，他要付你旅费，甚至于还有人来家里面帮你搬家。我记得有一次最好玩的，我家里面 garage 的一块砖啊，他都用纸头包起来，然后上面写的 garage， 然后就是连那一块砖我都要丢的，他也把我搬到那边，然后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呢，一住那个旅馆就是住几个月，然后每天出去吃，吃得好高兴，但吃到最后我都怕了。所以公司他花很多的钱请人来，他做的果效就不彰了。公司真的好羡慕教会，我们教会里面能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我们教会里面个个都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个个都是弟兄姐妹爱心的服侍，不是吗？所以花的少，但是果效大。所以公司行号请牧师来讲，你到底怎么做得到这样的事情呢？你想想看，一个公司它的总裁啊，一定是花了重金请来的，上百万上千万请来的。但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是神用重价买出来的，你说哪一个厉害？当然是教会的牧师厉害了，不是吗？哈利路亚，赞美神。今天我要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地上就能够来效法天国服侍的文化，将来有一天我们上了天国的时候才不会水土不服，才不会有 culture shock。我们先来讲主耶稣的服侍，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一起来念下一句，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耶稣服侍他的方式，他的心态。第一点，他走遍各城各乡。走遍的意思是说，好像台湾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全省走透透，每一个乡镇他都去过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在那个乡镇里面教训人，又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并且招收门徒，差遣门徒出去收庄稼。这是耶稣的服侍。所以我们的服侍呢，真的也要像耶稣的服侍一样，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脚走透透了这整个地方。如果是神给你的负担，你就去这样子的服侍。我常常宣告，我说 求神使我们车轮所压之地，脚掌所踏之地，还有手掌所触之地，都被神所得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另外马可福音十章十五到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的服侍，他服侍小的，耶稣自己也讲嘛，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不是说大的要奴役小的，小的要服侍大的。耶稣他说不要阻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小孩子来，耶稣就服侍他们，耶稣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马太福音26章39节，我们起来念。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的服侍，甚至于他最后一次最戏剧性的服侍，就是上十字架被钉死，这也是他服侍的一部分。耶稣带着他最爱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到了科西马一言，他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啊，让我上去祷告，你们在这里等我。他就上去祷告，他就匍匐在地，然后他就祷告，因为他知道钉十字架很痛很苦，而且要死的，他是真正抱着心就要去死的。如果说今天我知道啊，我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我知道神会祝福我，因为我这么做，我知道我自己牺牲了我自己，神就要再一次使我得到丰盛，使我得到供应，使我享大名享大福，我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知道神要给我嘛。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神啊，这个事情太困难了吧，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你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让我去做，把这个事情给别人去做吧，我受不了这个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上去这么祷告一个小时，然后他下来看到门徒都打瞌睡，他说你们当警醒祷告，然后又上去再祷告一个小时，一而再再而三，三个小时他终于确定了，所以他下来了，他就甘心乐意的，他说你们睡吧，因为捉拿我的人现在来了。哈利路亚，就坦荡荡，一点都不害怕，就把自己献上去了。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世界的罪都积在他的身上，全部世人的罪通通压在他身上，那个罪孽过犯之大，连神都厌恶他的时候，耶稣说以洛伊以洛伊那玛撒巴格大尼，意思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说神到底要不要让他活起来，他自己都已经感觉到神离弃了他的时候，当你为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甚至于持守着你的信仰，紧紧的跟着神的时候，别人可以投机取巧，别人可以作奸犯科，事情很容易去做到，甚至于还有所获的时候，你想说我为什么这么傻，我死死盯到这样子，添我的麻烦，神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记得有一次最清楚，我们有这个 basic health， 就是政府提供的，为低收入人的提供，但是你的收入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多少他就不给你了。去年的时候我们一路来都相安无事，都是拿这个低收入的保险，健康保险。然后去年因为我在这个 Las Vegas， 他们那边有付我钱啊，所以林林就照实报了，哎呦，政府不准我保了，说你收入超过了。我说我搞错，我那时候还跟林林讲，你干什么呢，你搞了这么多麻烦，对不对，你不讲没人知道嘛。你讲了，哇，这一下子足足半年了，没有保险了，天天警醒祷告，哎呀，大鱼大肉不敢吃啊，就怕生病了。赞美神，不也过来了吗？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甘心乐意的就上了十字架，这是耶稣的服侍的态度，耶稣服侍的方式，耶稣教他的门徒也是这样的服侍的。十二个门徒在路加福音九章 一到二节跟六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叫其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所以耶稣所带出来的门徒也是这样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当你出去为人家医病赶鬼，耶稣已经给你的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就算你单独一个人出去传福音，去邀请人，去跟人家讲来教会啊，来敬拜赞美神多么好，你绝对不是孤独的，而且是神迹随着你。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的，一起来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好，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相信的。我们更进一步，用418，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嘛，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有病的得医治，瞎眼的看见，受压抑的得自由，不是更棒？这不是神的意思吗？所以门徒的服事绝对不只是或者按照我们自己意思，乃是神按照他的方式。天国的服事也是如此，我们在地上，若要在地上如同天国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也是要如此。甚至于说，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个人要做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保罗也讲说，我们不可能都做眼睛，一个人他一生都是眼睛也是怕死人了，对不对？一个人都是一生都是嘴巴的话，那是喋喋不休，那也是烦死人了。一个人浑身都是耳朵也不对的。但是您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神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教会本身就是神身体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头嘛。所以有的人做眼睛，有的人做耳朵，有的人做皮肤，有的人是筋骨，有的人是关节，各方都靠他联络，乃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不要说哎呀，我服侍没有果效，我服侍不受重视，谁说的？不要说我没有恩赐，个人都要照所得的恩赐，神已经给你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要彼此扶持，你绝对不会相信你有恩赐，不是吗？就算说你又聋又哑啊，你又是瞎又是怎么样，又是年纪老迈，但是你想想看，美国有一个叫做 Helen Keller， 海伦凯利，多少人因他得福啊，是不是？所以不要讲说我们没有用，就算说你什么都不会，你总会为人家祷告吗？你总会为教会祷告吗？你总会是跟别人讲说耶稣爱你，不是吗？你总会邀请你隔壁的人说来教会，不是吗？你总会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帮助他，不是吗？除非你不愿意。哎呀，你不要以为说恩赐大的人呢、啊，是真的有很多恩赐很大。我有的时候看到 Benny Hinn 啊，哇，他这样手一挥一拍人倒下去啊，或者是一下子有人大叫说哦，他的手不痛了，他可以起来跑了。哇，我说恩赐这么大，但是你去看 Benny Hinn 头发都白了，你看我可是乌溜溜的，不是吗？ Benny Hinn 还没有比我长啊，您知道吗？他最小比我小十岁啊。哎呀，真的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神给你的恩赐大，他叫你要的也多啊，他审判你的时候审判的也大。他说我给你的5000两你做了什么？我给你的2000两你做了什么？我给了这个1000两，虽然那个圣经上面讲1000两的不好，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用了1000两，你赚了1000两的时候，神要给你同样的报酬，不是吗？你拿了5000两的银子，你只赚了3000两，神说 no good， you are no good。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是按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啊，甚至于我们要讲说，上次成全文化讲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一起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职，各尽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用恩赐彼此服侍。我也看到我们教会逐逐渐渐的恩赐就开始到位了，您知道吗？有治理师的，有话语的，有祷告的，有服侍的。信望啊，要起飞了，你跟得上跟不上啊？你准备好了没有？要起飞了，要 soar like eagle， 要如鹰展翅上腾啊！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的恩赐已经到位了。我们不久的将来也要建立理事会，要建立教牧团，要安立小组长等等，甚至于我们将来要设定职分，如保罗所说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五重职事 fivefold ministry， 能够再一次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按部就班，能够跟随神的带领，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起飞了，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恩赐通通不一样。我以前在圣何西的时候，一面做事，一面读神学院，一面在教会里服事，又跟一个中央乐团一个唱歌的人学唱歌啊。那么有一期一个姐妹跟我说：“哎，你知道我也跟他学。”我心里想：“哎，这个姐妹好像不是在厨房里面做事的吗？她也怎么学唱歌？”不过她讲了加了一句话。他说我学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在厨房里面我就如鱼得水了。哈利路亚，赞美神。你的恩赐在哪里？神给你的恩赐，你就照着彼此服侍。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的说，神给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灵恩有很明显，他有牧养的恩赐，他很能够体恤人，很能够带人等等。我也有我的恩赐，您知道吗？我去年在 Las Vegas 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要来我给她服侍，她要我给她出主意，她要来我听她吐一些苦水。那么她讲她的弟兄啊，哦，讲着讲着讲着越讲越激动啊，禁不住的第三人称就变成第二人称了。比如说，哦，我那个弟兄啊，他欺负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欺负我，你凭什么欺负我？你看我跟你没玩。”我把我吓死了，我赶快站起来站到外面，人家以为是我在欺负他呢，他又讲得好大声的，您知道吗？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服侍的时候。真的，我说每一个人恩赐不同，你不要说我太忙了，我受到限制了，或者我没有恩赐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主耶稣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应该你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哎呀，我们希望这个教会牧师啊，你要使这个教会增长。我有时候也在讲啊，我说牧师不会生羊啊，只有羊才会生羊，您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去邀请人啊，你不要靠我，你靠我，我带各位，各位再去带更多的人，然后我们将来以后更大的时候，我们小组长就去带每一个小组做到牧羊的工作，这就是服侍啊。下面就讲说火热的服侍。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服侍的时候真的要火热，心甘乐意，而且要火热，要殷勤不可懒惰。火有一个特性，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嘛，所以火会怎么样，烧起来，而且你藏也藏不住，你装也装不下，甚至于说你等也等不了，甚至于急也急不来，烧也烧不熄啊。所以要心里火热，实际上它原文的意思，心是解释的是灵，所以你灵里面要火热，你灵里面凭什么火热，您知道吗？就是像马大马利亚一样，马大很火热的服侍，但是他没有在主的面前领受那恩典与祝福，或者是从神里面领受话语，或者是恩赐能力， 但是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她在那边听主的话语，听主的道，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一头热火啊，就是冲出去杀砍呢、就服侍到最后常常讲一句话叫什么 burn out， 你烧尽了。但是您知道吗，摩西他看到火烧荆棘，荆棘会不会被烧 burn out？ 不会。就算你是荆棘，但是这是神要用你的时候，你火热的也烧不透你啊。所以火还有第二个特性呢、就是说会烧毁一切。所以保罗说什么，我照神所给我的好像一个聪明的力，好了，根基在别人上面建造。建造的意思就是服侍啊。所以你要谨慎看你怎么服侍。如果你是金银宝石 that's fine， 但是你是草木和谐啊，就怎么样，有火发现要来试验你所做。所以常常我们服侍的时候服侍到 burn out，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是用你自己的肉体来服侍，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甚至于你没有跟教会连接，没有来小组，甚至于你没有读经，没有祷告，甚至于你没有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你很快就 burn out。 就算你不 burn out， 你心里面就有怨言了、你心里面有怨言，你就写在脸上了、其实哪一个人来一看我就知道你心里面今天高不高兴甚至你在那里听，我就知道你听得下去听不下去我讲的，我一看就知道。你以为你在心里面藏不住，火是遭包不住的，你已经真的写在脸上了。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很火热，我一杯水我就把你的火热浇熄了，但是当你那个火热就算是荆棘般的火热，神要带领你，你烧不熄的。有的时候灵命讲，我一个指头就把你推倒了，哇，马上就倒下去爬不起来。哎呀，最好的方法就是站起来吧，继续走，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就是保罗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吧。你的生命中就算有多少的不如意，继续的往前走。你如果工程被烧毁教室空审，自己虽然得救，但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杀了你一层皮啊，你知道吗？终于你到了天堂的时候啊，哎呦，浑身烧的那个三级烫伤啊。我们服侍要像双马奔腾一样，马大马利亚这两个马，一个是听做很努力，一个是在主的脚前，我们都要。你不要以为主耶稣不喜欢马大哦，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甚爱马大，马大是摆在第一位啊。所以你如果说你的服侍是很多劳力的工作，很多炒菜或者是干什么，主耶稣也喜欢啊。但是如果说你服侍像服侍到心里忙乱，发生了怨言的时候，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有一个世界级有名的牧师叫做山德牧师，他是乌克兰的一个牧师，他是黑人啊，他建立一个欧洲最大的教会啊，都是白人啊，而且是短短的不到多少年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服侍可以不流泪。我还要再看一遍，下次我会专门分享这一个信息，服侍可以不用流泪。我们常常觉得服侍，哎呀，我牺牲了多少啊，神啊，划不来啊，神啊，划不来啊！哎呀，我跟你讲，神如果给你关了一扇门，他给你开了一扇门，就好像你家里面，从这扇门到那扇门，中间有一个 hallway， 但是那不叫 hallway， 那叫 hellway， 好像走地狱一样，你要走过去的时候，你才会走到那一扇门去。甚至有人讲说，呼求的他就应你，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把那门一开，哎呦，里面一条又长又崎岖难行的路，你才开始而已啊。如果我问你说，哎，你的服侍在哪里啊？哦，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是敬拜赞美的，我在教会里面是施情的，我是做饭做菜的，我是治理管理的，我是为人祷告，我是逐日学教师，这都很好啊。但是基本上你只讲对了一半，因为你所局限你的服侍，你把它放在教会里面了， 那只是神所吩咐的第一件事情，修理看守伊甸园。实际上你的服事难道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吗？不能在你的工作场所、工作岗位、职场上，不能在你的家里面吗？你的服事难道不能够在这个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吗？难道你只来教会里面传福音吗？教会里面真的也不太需要你传福音啊，因为我们有神同在，不是吗？将来有一天神要提升的时候，他整个教会一起提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服事的时候，不要只局限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好棒的 program， 好好吃的饭菜，好棒的敬拜赞美，你浓我浓，一个人都走不出去了，通通在教会里面。哦 ，Love you, God, I love you, you love me。好像我以前跟我的孩子在里面玩游戏一样 ，I love you， 然后他讲说 I love you too， 然后我说 I love you three， 他说 I love you four， 没完没了了，没有人走出去了。所以你的服事不要只在前半步，你要出去。你想想看，多少人在那里受困，需要人家医治。当然了，你说我不会圣经，我也不懂，我跟人家讲也讲不赢。Oh no！ 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我一直在提倡，你传福音不要跟人家变，传福音跟人家变，变得最不好，越变那个感情越裂越大。传福音就为人家祷告，就带人家来，或者是就为人家祝福。That's all. That's all you can. Just like that. 有的时候，我听人家有人跟我讲啊，牧师啊，其实没有天国啦，实际上人死了就死了，我都不跟他辩。他跟我讲多了，我最后就回他一句话，我说对于你来讲你没有天国，你没有信心，你也没有盼望，对于我来讲不一样啊，我可是有信心有盼望，我死了我就在天国了，我甚至在今生就给了天国了，用不着跟他辩。对于一个没有盼望、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跟他辩这些干什么？所以我们的服事有许多的方面。如果我问你，你的见证在哪里呢？你说啊，唱歌唱得好，我菜炒得好，我上讲台来做见证，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只讲了一半。因为见证，我们圣经上面其实有两种见证的，一种是你结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仁爱、和平、喜乐、温柔、谦恭等等等等，九样果子啊，这是一个见证。但是还有另一个见证，叫福音的果子啊，也是见证。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求神来满足我们，哈利路亚，求神来带领我们走那成圣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就能够建立，就能够熟悉，就能够跟着天国的文化、服事的文化来走。求神来复兴我们，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